那这个一心是凡圣同共的，所以十方三世佛同共一法身呢，这一法身就是一心。但是佛的五法二识破掉了，所以你看他的心在作用上，他的作用就能够遍知十方法界的一切万事万物，能够遍知一切十方法界的有情众生若干种心悉知悉见。为什么他的心就在你的就在作用上嘛？因为大家同共这一心嘛。啊，那我们就是色身相位触法这有情无情三罗大地都是一心，体都是一心嘛，所以到处都是一心嘛，处处都是一心嘛。那大家同共在一心，诸佛菩萨破了五法二识，心在作用上啊，心在作用上，所以他见就不是你眼睛看这个范围而已啊，他是看到尽虚空遍法界，他知道是尽虚空遍法界，而且是同时知道，没有人知所知，所以才叫海印三昧啊。所以我们有能所，所以心在作用，这个作用，因为我们不是正一心，我们有我所，但是心在作用上。而不是我能做能动能怎么样，你的一切运作都是你的心，心在作用上。我们现在的作用是八四五十一心所的作用，你所能抓是你八四五十一心的作用，心的作用，你的眼能见是八四五十一心所心的作用啊，手能口能说能尝耳能闻是你八四五十一心心的作用。那等到你啊，这转世成智破了根本无明的这八十五十心所心的作用，一切众生一切有情无情的生住异灭变化无常，一切众生的一切运作都是你一心的作用。那你自己无量无边的智慧等等也是你自己的一心的作用啊。这个时候不能讲这个叫做你自己的一心的作用，没有了，因为尽虚空遍法界就是一个绝代的真如啊，绝代的真心啊，它只是什么本妙觉心本觉妙心呢、啊？它是个空性的东西呀、啊，所以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在哪里？尽虚空遍法界都是心体呀、啊，没有大小啊。啊，这尽虚空遍法界都在心体，怎么能看到它？就在作用上看到它，在作用上看到它，而你心体是了不可得的。所以啊，心也不在内，不在外，也不在中间呢。那有古德注解，啊，注解以我们凡夫的立场来讲，啊，我们以凡夫的立场。因为我们凡夫才有三心嘛，过去心、这个现在心、未来心，以这个凡夫心来注解，这心不也不在内，也不在外，不在中间，啊，所以以凡夫的过去身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过去的不可得，所以不在内，啊，那未来心不可得，所以不在外。那现在心不可得，所以不在中间，以这个凡夫心的生灭相续心来做说明，连我们这八四五十一心所的心的作用都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为什么？过去心不可得嘛，所以它不在里面嘛，未来心还没有到嘛，所以不可得嘛，所以不在外面嘛，那现在心不可得已经变成过去了嘛，所以也不在中间了。那如果你把这三心破除了，少三心离四相了，那心在哪里？心在尽虚空遍法界，无量无边的作用都是我们心的作用。所以佛菩萨的作用是无量无边，无量百千一万化身，所以一切众生的若干种心也都是诸佛如来心的作用啊。所以我们本来的心的作用是这么大，现在只是变成我们现在的见闻修长觉知，就有一个微小的范围，微小的距离，我们却在这里面在那里互相争夺，互相伤害，哈，没有办法呀。所以佛陀为什么八相四千成道来教化我们呢？还好我们的因缘，接受教化的因缘成熟了，我们今天还有佛法可闻，还有知道修行，还可以提升我们自己呀。 所以要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呢提升自己的境界，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心也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了。如其心然，罪垢也然，诸法也然，不出于然了。所以像心一样。那如其那罪垢也然，那罪垢在哪里？罪垢是依止于心嘛，对不对？那为什么罪垢？因为心执着了嘛，执着于身见我执，有了我法二执，好了，罪垢就因为你有执着，他就依附你了，依住了，你就像做梦一样，梦没有醒啊，哎呀，在梦境里面受诸苦恼啊。等到你了解事实真相以后，这是万法皆空啊。五阴本空，六尘非有啊！荡荡心无着，波澜荡惑的时候啊，罪垢无所依止啊！但有四相啊，只有四相而已啊！啊，但是你内心极静啊，所以阿罗汉虽然还达不到究竟的心相，也就是真如啊，就是无法二空的真如，他在世的时候，阳世。这个寿命没尽的时候，虽然他也会遇到了这些顺逆境界啊，像病痛啦 啊拖不到波啦，饥饿了，这是他过去的因缘啦，但是都不能叫做贪嗔罪性，这是缘起之法，但是他心灵永远解脱，不生一丝苦恼，所以身上会有恶苦啊病痛，但是他内心一丝苦恼都没有，阿罗汉已经是这样了，所以我们称之为有余依涅槃。等到你寿命尽的时候，他入于偏真涅槃，啊，永证的极尽永安。但是那不是究竟涅槃，所以我们称之为偏真涅槃，偏离空了。所以我说，声闻缘觉是破四因。色受想行最后的四因没有破，但已经有这样的解脱了，他不生一切烦恼啊。那如果是你照见五因皆空，因为五因皆空啊，照见五因皆空，正什么？正心，正一心啊，入理一心就是照见五因皆空，就正入一心。那时候你看这个身心世界就是你自己的心体，这身心世界万法是影像，是假的，梦幻泡影虚假，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十法界就是你的心体，它当下如同我们梦醒过来一样啊，所以照见闻皆空就如同梦醒过来的，你那梦境苦恼也好快乐也好，那都是因为你过去的罪性以及福报这样感得的，哇，那梦境里面你有苦乐有虚舍，一醒过来以后那个灵觉性都在啊，不是因为梦醒过来你的知觉就没有了，那知觉都在啊，了了啊，回到了现实了，那个梦境没有了。当你照见五蕴皆空，这五蕴空掉的时候，知觉那个本妙觉心现前了，回到了现实了，看到这个尽虚空遍法界就是自己的心，这时候你心想事成啊，你爱你啊，你想在什么地方视线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到处都是你嘛，所以叫法界藏身嘛，虚空藏身，到处都是你，到处可以现身。但是你现身的时候，比如说你入母胎现身了，诶，你碰到过去生的因缘，当然佛可以啊，可以不理你啊，他有这个能力啊，但是菩萨不灭因果，他一样还你。所以你看看在唯识学里面，到了无垢识的时候，他的识是清净的啊，他就有能力不还你啊，啊！但是佛菩萨绝对不会，他碰到了因缘，哎，还命债，啊！碰到这个因缘，啊，金枪马卖之报，佛陀来我们娑婆世界已经8000次了，8000次示现成佛了，他是妙觉菩萨呢，他菩萨不灭因果，一样碰到因缘，啊，还这个金枪马卖之报了啊，种种受诸委屈苦恼了，表演给你看了，但是他有没有苦恼？没有啊，一点都没有啊。所以底下阿难去托钵托那个牛奶，被维摩举居士喝到阿难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啊。我们等一下都会讲到第10位阿难尊者的时候，佛一样啊，他在常乐我净里面啊， 他内心极尽永安，常乐我净 啊他那个视线随时随地都是常乐我净空相应的，任何的表情任何的作为，你看他好像他在很忧悲苦恼的样子，表面这样，内心常乐我净，那个忧悲苦恼即是空，空就是忧悲苦恼，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内心就是常乐我净，极尽永安，永远都是这样啊。所以你看，如其心然，罪垢也然啊，罪垢也是一样，像心一样啊，空寂的罪垢一样，就是你执着了，麻烦就来了。所以真的，一切修行就在放下而已啊，放下，你什么时候放得下？这罪垢也跟着没有了，为什么？你执着的提不安在心里头，很麻烦啊。所以我那个信托法门啊，很好哎，真的很好。我们那个禅宗班的他们啊，要我，因为我就是大概这样讲一下，要我这个能够详细说了，所以我在想啊，既然大家想学，我就利用这个过年这段期间，我就写好了稿啊。本来我是想用口述历史，对不对？口述让希望大家做来把它录音起来，怎么了？请同修把它写出来啊！请出这位大德有人发心把它写出来。但我想，哎，刚好碰到了年假，我就把它写快好了，剩一点点，我要请过居士或者我们就会打字，打完以后把它做成一本本给大家。哎，那真的很好，学佛就真的。就两个字，放下来就可以了。放下来，什么事都没有了。我们是以前放不下，现在也放不下，未来也放不下，患得患失，所以心也有相啊。心本来是空寂，变成有我法二执，热闹的不得了啊！忧悲苦恼，患得患失，热闹的不得了。它空的东西变成这个样子，这个梦永远不醒，很麻烦。啊，我就教大家放下，我这个信托法门。我终于发现到他是从哪里跑出来的，从三皈依里面建立出来的。这三皈依，哇，这么明显，这么好的修行妙法，我们却看不到，却看不到他的作为。有三皈依的就没有什么嘛，要在修行要受五戒，受菩萨戒，受什么啊？受什么？这个八关斋戒还是受这个？三皈就不得了了。皈是什么呢？皈依三宝嘛，对不对？三皈，皈回到三宝的家，对不对？依什么？依靠三宝的大慈大悲大愿大行大智大神通力大不可思议的智慧德能，看每位众生都像他的独子一样啊。你看，你看我们自己独子，你都想栽培他，比你啊，你再苦都愿意来帮助他。你看我家的，因为我父亲今年90岁了，我家里说有用一位越南来的啊，这个外劳啊，那我看他很想家，很想家，天天都打电话啊，跟他的家人在那里，跟他的女儿在那里打电话，我都听不懂，因为越南文。但我也很体谅他对家庭的恳切，很想回家。有一次他跟我讲，哎呀，我需要钱啊，所以我没办法回家。你看，所以如果用这些外劳啊，真的要体谅他们，他们真的是为了他们家庭。他说他的小孩子两个都在读大学，一个在读高中，一个读大学，他们那里学费一样很贵，你想一样跟我们这里差不多，贵得不得了。啊，所以几乎很少人有这个能力去读大学，所以他就来这里，来台湾，啊，来做工当外劳，啊，那我们当然很善待他了，啊，所以他在我们家里很真的很用心，嗯，你看，他也就是希望他的小孩成长啊。
他不是说
小孩你不能超过我，他一定希望他没有读书，希望他的小孩子将来读完大学以后，哇，他生活能够改善，一定是这样嘛。佛陀看每一个众生都像这样，你怎么不依靠他了？依靠他就等于交给他了嘛，通通交给他嘛，全身身心托付给他。所以一归是回到三宝家，三宝的家里啊，如来家。一是依靠三宝啊，这信托托付三宝啊，整个托付三宝啊。那三宝最有帮助我们，怎么会害我们？通通托付他，这个最方便的方法啊。所以托付了他以后，未来的不想了，托付他了吧，对不对？我已经交给三宝帮我安排了，未来的事情不要想了。如果你真可以做到了，未来的事情不要想了。自自然然呢、啊，不可思议。自自然然，过去就不想了，未来都不会去想了，对不对？我们是因为拼命想未来，所以也会跟着年代想过去的。你未来都不会想了，过去自然就不会想。你想什么？现在的事就想现在，现在的事情啊，我们用做什么事情？我们用四念住八正道来做依据。四念住十善业，十善业。用来做依据，这两个你要投资啊，做什么啊？你看这个哦，这个投资什么工厂？一看，哦哟，这个毒排水，这个会污染，会怎样啊？这个我不投资哈、啊，因为十三业里面有个正命呢、啊，啊，对不对？哈、啊，有正命的、啊。那我们合四念住跟十三业合起来就是八正道，八正道里面有。就有这个正命了，我这个就不投资。那如果今天有人要叫我去吃玩乐，我一看这个是啊，这观受是苦，哎，这个我就不参，哎，我就不参加，啊，我们拒绝他。那如果是因为我工作的需要，我必须要打扮，出门需要有司机，啊，比如说你当一个公司的负责人、董事长啊，如果你是骑脚踏车走路的，也穿得破破烂烂的，我跟你讲，银行都不借你钱，对不对？啊，看你这个好像要倒闭的样子，啊，是不是？他的钱都不敢借你，啊，你当然要有点派头，要有点，就这个世间是这样啊，恒顺，这世间法就这样，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但是你内心一定要知道，啊，观受是苦啊，我今天是不得不这一身的打扮了，不得不装成这个样子，但是。我要观受是苦啊，不要被他骗了，不要以后养成以后爱面子爱什么了，对不对？啊，没有名车就不敢出门了，不能这样的。啊，随时观受是苦。那如果你啊，不需要这些条件，那像我现在，摸头咯，对不对？我就不需要这样了。我出门夹克、摩托车，我就骑得高高兴兴的啊，不要这些面子。那你要叫我去哪里？观受是苦啊！我这过年哪里有都没有去啊，对不对？啊。我就几乎初一就来办公室，但是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来了，我父亲就打电话叫我回去，就是这样而已啊。啊，观受是苦，结果啊，我就写了那一篇，用这个十善业四念住一合起来，就是八正道。我就把它写得很清楚，然后这十善业四念住再加上了止观，我那个止观我会把它大概。我用我的方法的止观，哈，用我以前都在我的上课里面都讲什么修止，什么修观，怎么修般若，我都有讲了。我就是把它融在一起了，加上止观变成六度，变成六度万恨。所以十善业跟四念住有多重要？这两个合起来变成八正道，这两个再加上了止观，就是般若跟禅定。你看，止观就是般若，止就是定啊，观就是般若，这两个合起来变成六度。我现在没有时间详细说明，等我那个印出来了，我发给大家。我想啊，找一堂课专门讲这个，真的是妙法啊！整个都是佛法，而且很简单。你看，你过去的、未来的不想他，交给三宝安排了；过去的也不想他，你只有处理现在的。现在处理完了以后。就变成了未来，就不再想了。所以你每天都是什么活在当下呢？活在现在呢？那我现在如果四念住八正道我都找不到了，佛法里面很多善巧方便了啊，我们可以直接请示三宝啊，直接请示三宝啊， 我们你看《地藏经》里面有旃茶忏，《观音菩萨》里面有观音灵感签，那我们也有用我们个人的方法，有人弄什么灸都可以，用至诚恳切祈求三宝给你答案，至诚恳切一定至诚感通。那我也跟大家讲过，我碰到了这种四念处八正道，而是十善业找不到了，找不到答案了，我就会到龙山寺那里请观音菩萨给我一个灵签，很虔诚的啊，请他给我灵签。我这个灵签人呢，还以为说，哎，是不是你这个方法是不是啊？是不是你小时候学的？没有，我也是有一天我在跟朱居士讲，朱居士跟我讲说，哎，原来你是有传承的。他跟我讲，我说为什么？我是看到什么？祥云法师，祥云法师是我们基金会的以前的啊，我们的华藏讲堂的住持，我们董事之一。祥云法师大家知道了，中国佛教会里面的监事长啊，就是常务监事，就是监事会里面的最大。祥云法师啊，他有一次我到他家里，他正在找房子啊，找一个啊，他的祥光金色，现在祥光金色在那个板桥，在什么中和路永和路那个大马路边呢，啊，有个三层楼的，他就跟我讲他要找一个房子啊，怎么怎么怎么，他找得很头痛。走，我们现在就走，我开着车子就带他去干，带他去他那附近的，哎，刚好有一个工地塌了一个样品屋，刚刚塌好，我说我们就进来看了。哎，这个小姐还在那里收一些东西，准备安排一些哪里要摆哪里啊，哪里说明书要摆哪里啊，哎，桌子要摆哪里，就看我们进去啊，拿出来给我们看，都还没有开始卖。我们所以任你挑，所以我就跟香影师傅说，二楼不好，比较容易塞，因为管路都那里走，你就挑三楼好了。同时一下三楼买三户，然后同时付定金，同时签约，觉得 OK 了，我就把那个图拿来开始给他修改，因为他还没有盖嘛，还在卖而已嘛，所以他现在那个祥光金色祥云法师已经往生了，他的土地哈那再负责，那个图是我帮他做的，我也跟他随喜一点了啊，我跟他规划的。那买好了签完约以后，就在那个当天哦，当天以后啊。啊，就当那大概有用两三个小时啊，签完约以后回到了家里，刚好是赞叹，哎呀，龙山寺观音菩萨好灵感啊，好准哦。哎，我说怎么样？好灵感？他说，哎呀，我为了这个买这个房子这个问题，我头痛的不得了，因为外行又不知道，平数也不会算，也不知道怎么样，不知道去哪里找，哈，对不对？哇，那我也不能离我这里太远，因为我这个地方啊。这个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了，又没办法找啊，这观音菩萨太灵感了。我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说啊祥云说，我就为这个事情了，我就跑到龙山寺去求个签，观音菩萨给我个签，说你不用操心了，到时候贵人一现马上就成了。我就跟祥云说开玩笑，哎，我就是你的贵人了，对不对？他说我贵人一现马上就成了，他才半信半疑，怎么贵人一现马上就成了，这个我买房子哪有那么容易的。果然我不到两三个小时 OK 签订了，准到这个样子啊！所以我就记下来，我就把这个故事告诉朱居士啊，我们的执行长啊，我说你就要很虔诚的碰到基金会的事情，十念住哈，这个十善业四念住啊，你都找不到答案，这种算是他现在这种是，我就把这个故事告诉他，他就跟我讲说，简居士，原来你有传承的哦，对不对？啊，跟我讲，我就去请示了以后，我就很安然的做，比如像基金会有些事情呢、啊，不知道怎么做啊，有时候碰到问题真的不知道怎么做啊，万一我判定错误怎么办？我就求观音菩萨，意思 OK 答案了，哎，我就照这样子签出来了。每次都我有道理的问，都是会同意我去抽。一出来，哎，简直像对面跟你这样讲，我就照这样做。你看我照这样做，我根本不操心嘛，对不对？哎，这是过去正法明如来给我的答案呢，我还怕什么？对不对？啊，如果我自己想了，我是不是万一有些什么差错？哎呦，不晓得会怎样？哎呦。 成天都当然有挂碍，因为这是十方十方众生会命的事情呢，这不是不这是不得了，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情呢。像我公司要结束，连问都不问呢，我就这样一年称头就结束，这个我根本不会问的。基金会的事情我就会问，比如就像说我们华藏园区那时候老法师啊，这个他希望把那个做成的这个他的这个是训练呢是什么可能这个弟子规什么这样的这个构想等等，你看。我去问观音菩萨，你看像这个事情多重大，你看你怎么决定？我问观音菩萨，为什么？那跟我们原来那个原理又不一样啊，原来成立那个道场的原理又不一样。问观音菩萨，观音菩萨真的就根据这个事情给我个明确的指示啊！你看我做了以后，我当然安心的不得了啊，很安心嘛。我说我一定成天过来，两三年以后、五六年以后还会想，哎呀，当初会不会做错？当初会怎样？当初这样挂碍的不得了啊！你说对不对？这不是你个人的事情呢。如果我个人的，我一般都很少。你看，像我公司要结束，那个是多大的，我连问都不问，基金会都会问。所以你问过了，我就不想了，交给三宝了。这不是个很方便放下的方法了，真的。那你看，过去的、未来的不想，过去的也不想，你就处理现在的。现在又有这么好的答案，对不对？哈，一。四念住十三业啊，如果你在用功提升加止观，有听经的话，有了止观的能力，加止观成六度万恨啊。你想看我们人生哪有都是如意的，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耶啊。所以常讲一切皆由命，半点不由人，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因果业力的缘起的这种因果现象，是半点不仁，所以我们人是因业力在安排的呢，不是你多行呢。但是你现在一四念住十善业一直在行，那就是改变命运的根本原理，也是改变命只有靠自己耶。圆了凡事性顶多是用到十善业，还没有用到四念住了，他就把他的命运改了。而我们再加上四念住，连自己的哎呦观受是苦，观身不净，你都能够加上这四念之观，观心如常，观法物，都能够这样修舍弃的这种观，厌离三界的这种观，再加将进，那比圆了凡四性的方法更不得了啊！怎么会不转命嘛？所以你这样一直做了几十年，真的是命运改变了，逢凶化吉，转危为安，都在你身心兑现。你考虑那么多干什么？根本不用怕。如果你不去行，天天在那惊恐害怕，想未来想什么，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啊！不如赶快去实践了。所以你看，过去的不想，未来的不想，啊，未来不想，过去的不想，处理现在，现在处理好变成未来的。你想，你心里清净的不得了，没有东西想啊，处理好了就没东西啊，所以心一直静下来。我现在跟以前差好多啊。哎，真的我自己感觉得出来啊，差好多啊，那个心的清净的情景差好多啊。我就用这种方法很有效，所以这次过年把它写出来啊，我把它配合为什么四念住加上十善业变成八正道，那这个十善业加四念住加上了止观为什么变成六度，我都把它写得很清楚。那在修止观前面的钱方便，我也把它写出来。或者你这个要修止观就是般若跟禅定，你没有钱方便还真的很难呢、啊。所以怎么告诉你怎么先看到你的心念，怎么把我以前那个方法把它做个有系统的思维以后把它整理出来，也不会很多，我准备把它发行给大家做个参考啊。所以我终于发现到原来三皈依隐藏了这么大的秘密，我三十多年的学佛才发现到。而且我学佛不是看书的，我是真正从我初学，我就是在爬到电杆上去钉铁牌这样下手的，定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爬到电杆这样去定的，这样去做起来的，这样去佛陀教我们怎么去实践，我们就这样去实践做出来。三十几年我终于看到三皈依大秘密，所以我们就可以一直这种方法一路达到通到底，对不对？最妙的方法三皈依，所有的妙处都是三皈依，真的看你怎么去应用它。我发现到这个大秘密，原来最简单的就是最深的，看起来哈不起眼的却是最有功效的东西呀、啊，真的。所以这就用这个方法来帮助你放下， 信徒三宝放下，因为该来的一定会来嘛，不该来的是绝对不会来。我信徒三宝，又同时在修十善十念处改命，那你还打什么妄想？就用这样啊。所以你看，我们再回过头来，如其欣然啊。所以你放下来以后啊，那什么都没有，内心就荡荡心了、啊，豁然荡后，荡荡心无着，就一直浮现，一直浮现，荡荡心无着，一直浮现，一直浮现。我还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你真的，哈、哦，我现在没有办法常常稳住，但是我时时会感觉到，哎呦，怎么我六根对六尘整个是个空性，好清楚的这样看到，你知道吗？不是完全不见了，就完全感受它是一个空性的东西，内根身外气界。往往这样有短暂的时间给你感觉得非常清明，然后又没有了，又没有了。当你有这样，就为什么人家那个永嘉禅师他会讲，梦里明明有六气，劫后空空大现，就是他在我那短暂那个时间有那样感受，他是保住的。那你修行怎么不成功呢？你怎么会放不下吗？因为你看到这个都是空性的东西嘛，眼睁睁的看到它就是空性的东西，内根身外气界都是这样的，因为它是心变出来的，所以放下是个根源啊。所以这些都是假的，世间的这些烦恼假象、业障什么什么都是假象，你放得下来什么都没有了，空寂心中啊。所以啊，这个如其欣然啊，一样啊，心空啊，罪也一样，罪垢也然啊。罪垢什么？是一子心，没有心哪里有罪？有心又执着了，心有执着，我法二执放不下了，罪也是跟着跑出来了，受苦受难了。放下了，罪也跟着没有了，只有这个四相。但是你在四相中还是常乐我净，因为那是心的原位，还是自在啊。所以诸法也然，不出于汝啊，这一切万法也是依心而有的啊。楞严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啊，行业发现了啊。所以我说我们现在是觉得我在看什么东西，我在听什么声音，根尘接触有我为主，所以我听为主，听到外面的境界。当你真的是破了我所破了根本无明以后，外面的色尘境界是浮在你的觉性上的，对不对？浮在你的觉性上，它是跟你觉性上的影子啊，就像水中的倒影是浮在水面上一样啊。那说是你的觉性为主，那些影像是为副啊。我们现在是外面境界看的是真的，心看不到，把外面当真了。其实我们是什么啊？颠倒了，把竹看成了水虫的关系啊！啊，其实主是我们呐、啊，它是假的、啊，它是根据我们的业性变出来的。所以你破了无明的时候，你终于看到这十法界。原来是一个影像，浮在你的心性上的影像而已，不是真的、啊。所以这一切万法啊，它真的就是你自己的心影心体。佛亲证到了，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这一切万法都是自性啊。那我们怕一切烦恼都是自性，没办法体会。他告诉你，一切万法都是心相。你只要我执淡下来，你就看到这整个都是你的心的相，像做梦一样，整个梦境就是你的心相。所以啊，你体会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啊，性相不二啊，前性即相，前相即性嘛，也就是心土不二。我们现在有身有土，土代表我们的依报世界，身代表我们的身心啊，依报世界。到了你真正体会到这个道理了，像做梦醒过来了以后，身土不二，身就是你的心的意思了，土就是一切的境界，境界就是土，就是你自己，你自己就是境界。就像做梦，梦醒过来以后，梦境就是你的心，心就是你的梦境，无二无别。这个时候的感受叫做心如境也如，不是没有的。所以如是即空即假即中，就是这个样子。如是诸法实相，如其相，诸法如，所以如是性相体力周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啊，原来它就是你的自信啊。所以如就是真如啊，真实如此的面目啊。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如其心然，罪垢也然，诸法也然，不出于汝。如优婆离以心相得解脱时，临有垢佛啊。这个维摩诘居士就举优婆离居士他自己所证，优婆离他是离了色受想行，他破了我执了，心已经清净了，但是他还有涅槃相的执着。所以我以前跟人家讲阿罗汉没有见实相，大家听了你们能接受吗？阿罗汉破我执没有见实相，你们一讲奇怪啊，为什么没有见呢？因为他执着涅槃嘛，他执着涅槃相啊，这实相无相无不相啊，涅槃是你的自信啊，你凡事有所执就不是真的，不是究竟的，所以他的相似的实相相似有啊，那不是真正的实相。因为实相什么？世间法是即空即假即中，出世间法也是即空即假即中，是皆法皆如啊，是既无生死也无涅槃啊，既无烦恼也无菩提啊，那才是诸法实相。你认为有真的涅槃可以得可以证可以入，那就是不是诸法实相啊，那就不是诸法如意啦。但是他去向的是我空真如，可以说他相应是我空真如，相似真如，我空法空执念盘没有破，但是他真的心已经清净了，因为他无我了嘛啊，虽然讲无我还是有我，那个我是第七世的净分，念念执着无常无我无乐无尽，念心清净，执着涅槃极尽的境界。所以你看也是一种解脱啊，也是心相无垢，但是他就是执着那个心相无垢的实无而我见处实无一法可得，没有办法达到解脱之见相，解脱之见相要入实相才能够达到的，他就差这么一点。但是事实上这个优婆离尊者真的是心相无垢了，已经不够，就是被那个涅槃极尽的那个假象放不下来啊。所以他的问优婆离尊者，以心相得解脱时，你现在心不住法根不入尘呢、啊、六根对六尘根本就是六根清净不取相入不动，你还有垢吗？啊，他说我言佛也啊，这个优婆离尊者说佛也，他讲他自己的实证境界，没有啊，没有垢，他真的啊，清净是无疑，就是执着那个极尽永安那个极灭相，把它当涅槃了，他真的是无垢啊。所以虽然是肚子饿了会饿，没有东西吃会饿，生病了头痛会痛，内心一定是极尽永安。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一位法师一位禅师跟他徒弟讲，空啊空啊空啊，对不对？他徒弟好羡慕师父，空啊，对不对？一切皆空啊。那有一天他师父生病了，他喊痛啊痛啊痛啊，他徒弟说，师父啊，奇怪了，你以前不是空啊空啊空啊，现在怎么是痛啊痛啊痛啊，怎么回事了？他师父说，徒弟啊，你不知道啊，痛是痛啊，空是空啊，我跟你讲，那就是什么？心完全还是空的，痛归痛，心还是空寂啊，那当然是无垢啊。那个痛是什么？过去的业力啊，过去的业力现在感受见了果痛啊，对不对？但这个心是空的，所以那个罪垢而不会起现行啊。我们是一痛的心里就脾气大的难过啊，啊，他不会啊。那如果你是照见五蕴皆空，那真的是度一切苦厄，那个感觉我们就没办法去说明了，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但一点都不会有痛苦感，因为它没有能所嘛，它是变成绝代的东西啊，没有能受所受啊，啊！但是知道这个境界，它变成智慧啊，一切苦痛一切烦恼通通转成智慧啊，啊！所以那个就是我们没办法去想那是什么境界的，入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那是真的不可思议的，没办法去形容的。好，所以他问优婆离，以心得解脱时，临有垢佛？他真的是无垢，因为他叫梦醒了，梦醒了啊，哎呦，根本是假的嘛，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垢。所以我言佛也啊，啊，当然是无垢啊， 啊、他一念反照，他内心极尽永安，哪有什么垢的？维摩诘言：一切众生心相无垢，亦复如是啊！这一切众生，他的心体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哪有什么垢了？清净自无疑啊！就是你的执着放不下，这个垢是个假名啊，心体都找不到了，你哪里有垢？垢依附在哪里呢？没有办法依附吧，就像虚空嘛。我们的心体，我们的真正的生命的原貌是空灵不灭啊，像虚空一样，那个亘古亘今都是这个样子啊。那今天因为你造了业了，所以这个像空灵的本性才去自己变一个四大跟他交合在一起啊，这四大也是他变出来的，是他的相分变出来的，他变自己就跟他交合在一起，感受这个身子来尝业报啊。哪里有真正的身子？真正的就是虚空的灵空不二，叫本妙觉心、本觉妙心，它是个灵空性、空灵性的啊。空灵性，你有没有办法灰用什么东西把它粘上啊？魔鬼胶也粘不上，强力胶也粘不上，根本都粘不上，什么都粘不上了 啊。只是你要了，所以你一定要先首先了解实相啊，了解这些东西无声的、啊、是个假象啊，不是真的、啊。了解了，放下来，这空就跑出来了，因为它本来就是空的。如果是本来有，你要把它改成空，那才难呢。它本来就空，就是你的执着以为是有，一个妄执着有，就像梦一样，梦本来就是空的，就你没有醒而已，醒了就知道它是空的嘛。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身心世界万法就是一个执着而已啊，执着了就看到它是空的，原来是你的心相，你就看到了。所以啊，维摩诘说一切众生心相无垢，亦复如是，他没有垢啊，但是你执着了，一执着了，好了，不管是罪性、善性、恶性，什么性都连在那上面了，妄执着了，等到你的根本脱离了，知道他的空性的东西放下了，这些也同时消失了一干二净，因为他根本挂不住，是你妄执着而已啊。所以我前面曾经举各种解释说明了啊，我说比如说你走到一个很暗的地方，看到那个树下有个鬼，哎呀，你用念佛也好，用持咒也好，终于把心搞定了，不怕了，那是扶住而已啊。啊，有个人说啊，你怕那个鬼，好，我带你去扶鬼，对不对？把他抓起来，呵，你还有点怕，他带你去，但是你看这个人，看起来很有修行，应该没有问题，你跟着他去。原来他只是带一个很强的手电筒，到了那个树底下一照，终于给你看到他这个轻便雨衣挂在树的树干上，风一吹着摇来摇去，摇来摇去，他那里把它拿起来就没有了。对不对？你才恍然大悟，根本没有。即使他不把它收起来，以后你经过那里，你也不怕了。为什么？你知道它根本是雨衣嘛，轻便雨衣，被风一吹，飘来飘去，离都不理它，你自然就没有了。但是也许你还有已经害怕四五十年的习惯，走到那里还会稍微紧张一下，一想到哎呀，它是雨衣，对不对？根本就放下来了嘛，不怕了嘛，罪垢就没有嘛，消掉，因为它本来就没有了，本来就没有鬼在那个地方了。以前你是看错了，执着了，现在你终于看清楚了，不再执着了，但还有那个习气一升起来，一提把它放下来，这么提习惯了，提个一段期间以后，你根本就很自然，根本那个问题你想都不会去想，就是无生法忍了，对不对？你想都不会想那个问题了。所以你首先你要知道这是世间的假象啊，所以一定要了解诸法实相啊，然后放下就行了。那我们了解诸法实相，用来修止观，啊，用来修止观，啊，那止观就了解实相，你就可以修止观喽。嗯，那其他，我就跟你讲，未来的交给三宝，能够不想未来，过去的一定不会想，这很奇怪，它有相关连带关系，过去未来都不想，想现在，现在处理十三业。四念住啊，依止他来做，绝对改命运，这样一天过一天，几年以后不一样了。而且我们所依止的完全一路都是佛法，正统佛法，佛陀的教戒，依止三皈依，你看这么圆满啊，我要把它写出来，要把它印出来给大家。所以一切众生心垢 心相过亦复如是啊，这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放下来了，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执着了，是心是众生，是心是凡夫啊，就差这样而已。今天时间已经超过了，我们就讲到这里。一切众生心相无垢，亦复如是啊。